塞在箱库。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再次的召聚我们，你配得我们尊荣和敬拜，因为你是上帝，你是至高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仰望你，我们求告你的圣名，愿上帝在今天你借着你的道再次的牧养我们。求主你用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为大为高，是那一位永远的上帝。主啊，我们祈求你就来在这个邪恶败坏淫乱的时代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归向你。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肢体能够在你的福音当中再次的借着信心转向你。愿主你就赐福今天的主日，赐福我们的敬拜，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把我们每个人的房间、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心灵分别为圣。愿你在我们中间掌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以一个故事进入今天的正道。说的是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忽然有一天呢心血来潮，问他的大臣的赵普，他就说天下何物最大。而这句话呢一下就问住了这一个赵普如果是为了讨好皇帝，他可能会说皇权最大，但是赵普呢他就没有立刻做出这个回答。他当时呢正在这一个思考，究竟应该说父母最大呢，还是应该说皇权最大呢？就在赵普还在思考答案的时候，这个皇帝赵匡胤呢又问到赵普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比其他的物件都大？我们看一下赵普是怎么回答的呢。赵普呢就想了一会儿他说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呢？道理。宋太祖呢当时就拍手称赞对赵普说，对对，你讲的非常的对，道理是人人都要遵守的，就是我这个当皇帝的也要顺服道理，你回答的非常的奇妙这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今天的信息呢，我们是在讲谁将伟大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跟随基督的门徒中间呢一个令他们迷茫的问题。而我们结合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我们就知道这一个故事呢发生在凯撒利亚的菲利比返回加百农的这个路程当中然后在这一个路上他们争论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到了加百农的时候，进了房子的时候，他们也再次的在争论在天国里，也就是在生国当中谁最大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谁最大，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一路上想了很久，也是一个令他们迷茫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以三点来分析今天的信息。我们看第一点，争论谁大是骄傲所致。门徒们在争论谁是老大这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直接原因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话。但是呢我们在联系这一个上下文的脉络，我们知道这不是主因，它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背后这是一个背景，那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耶稣基督登山变现。当主耶稣基督把彼得、约翰、雅各带到了圣山上，让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荣光啊，就是耶稣预言说神的国要大有荣耀的降临的时候，哎，就是在登山变现的这个时刻应验在他们的中间，让他们看见了。这三个人呢都看见了。那这三个门徒，我们可以想一下，回来之后见到了其余的九个门徒，一定会分享自己所遇见的这特殊又荣耀的经历，因为那是主耶稣基督啊，在这样一个荣耀当中彰显的是天国里面的一个生活啊，天国里面的一个荣耀的处境。这就是他们看到了上帝极大的荣耀，那这就引起来他们的一个讨论，就是他们在想，在将来的生活当中，究竟谁才是大的呢？在将来的天国当中，谁才是大的呢？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啊，他们是充满信心的，但是他们不能够确定在未来当中谁最大。啊，谁最大？所以这个谁最大就在他们的中间引起了一个不安啊，他们就想讨论和争论究竟谁才是最大的。那这个事实呢，就反映出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在地上的一群人在讨论天国的事情。换句话讲，就是说他们正在按照世界的法则与次序来评估天国的次序，他们正在用人间的观念思想将来的神国，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带入到他们想象的神国的盼望中间啊，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想法啊，这谁将伟大，是不是？这是他们要讨论的话题，也对他们来说当时也是很迷茫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暴露出在门徒的心中隐隐约约有一种深层次的权力欲在统治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权力就是大啊，拥有权力就是强，拥有绝对的权力者就有绝对的统治权啊，有绝对的权柄他就有绝对的自由啊，我就是老大，我就是头，我就是头把交椅，这种思想也一定是深深的植入在门徒的心中，所以他们在争论将来在生活中谁是伟大的啊，谁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统治决定大小的原则啊，这个是世界的一个法则啊，这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法则。但是呢，这只适用于世上的每个人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个人都盼望自己拥有一定的权利啊，这样就可以颐指气使，傲慢的指挥别人，使用别人，骄傲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会不自觉的被这个东西所控制和影响。同样的，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金钱也可以确定谁大谁小，有钱的看不上穷人，有一句话就是说到什么呢，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正所谓人轻言微，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得起。 啊，所以说你就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意的在抬高自己，踩扁别人。我们每个人的这一个里面，我们都有这种倾向，啊，就是在人群中间，我们盼望我们是大的，盼望我们是中的，盼望我们被别人能够看得起来，啊，那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有一次呢，我到这一个画画的联谊会上，我想找一个书法老师呢，啊，给我的画提拔。那其中呢，就碰到一个老师，啊，他在那里滔滔不绝的，他在讲这一个道家的思想，啊，但是呢，他还带着一些迷信的一种色彩，啊，因为我是这一个基督徒嘛，所以我就用这个真理呢，就纠正了他几次。我们当时的言谈呢，基本上是和谐的，啊，我还热情的想渴望加他的微信，能够认识他，但是他当时呢就推脱说，哎，手机没电了，充下电再加吧。哎，我当时呢就信以为真，因为他说什么我就信了什么了。当我展开我的画卷给书法老师给题字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就开始指着我的画评头论足，啊，当我拿着我的这一个画，啊，画的那一个马，啊，就是骏马给他们欣赏的时候，他就开始怎么样的挖苦我，他就开始来讽刺我，哎，他说我画的像红烧的排骨，画的不好。总之他对我的画呢就是一句话，差劲儿，功力不足，啊，这是一些负面的话语，但是我也没有在意他讲的话，啊，还虚心的请教他。可是呢，当我要往回走的时候，又向他要这一个加微信的时候，他还是枉然的拒绝。哎，我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说，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的对待我呢？啊，后来我想明白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当时我不同意他的带有迷信色彩的道家的思想，用真理与他较量较真，他感觉到自己的话语权，他那微中伟大的心被我给冒犯了，所以就开始处处的贬低我，暗暗的与我较劲儿。在这种普通的人际关系和对话当中，你都会发现人的心里面往往就冲着一种抬高自己压低别人的竞争关系。就算我们不是用金钱衡量我比别人好，啊，就算我们不再用权力衡量我比别人强，但我会用自己的文化来衡量我比别人啊高，我想的比别人多，哎，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来用这种来衡量自己比别人好。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安全感降临在比别人好、比别人大、比别人强的上面，啊，这就是我们的个性，这也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罪性，啊，是。我以前的时候呢，读过这一个一篇文章，是老舍啊，作家老舍写的一篇短篇的小说，它叫《断红枪》，讲的一个故事，讲的就是说清朝末年呢，荔枪入侵，镖局呢被洋枪洋炮取代之后呢，就改成了客栈。那身怀绝技的这个镖师沙子龙呢，无奈就解散了镖局。那他的徒弟呢，王三圣，有一次在于一个怂捞者的较量当中，比武当中被打败了。于是王三圣呢，想用师父的能力威望来震慑对方， 就引这个怂老者呢拜会自己的老师沙子龙，但不管怂老者怎么说，沙子龙就是无动于衷，不和他比武啊。从此呢威名就大跌。有天深夜，这个沙老师呢在他的后院耍了一套他的这一个864式的红缨枪的枪法，就说了四个字，不传不传。哎，这个故事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老镖师明白一个道理，枪中更有枪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他的红缨枪根本打不过洋枪洋炮，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在没有枪炮之前，哎，武艺可能是算高的，但是有了枪炮之后，你的武艺再精，你都快不过子弹啊，快不过火药。所以这样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在人与人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同样的门徒之间的争论也正是这个意思。他们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用世界的法则来区分大小，他们呢试图在非因之外找到安全感，获得尊重，获得地位啊，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在受造物当中还有没有比人更具备骄傲的活物呢？在箴言书当中他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前，宽心在跌倒之前，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背后，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熟练的看见？那就是旧约先知以赛亚的看见。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的堕落。因为他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圣山，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接触，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只要骄傲产生，败坏就立刻来到。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经上就这样的给他预言，你必坠落阴江，到坑中极深之处。他不但没有高大上，反而到了极低极卑微之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只有一位是大的，弟兄姐妹，只有一位是大的，那就是我们的神。只有一位有至大权柄的，就是坐宝座的羔羊。也仅有一位是权势遮天的，那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也只有一位是丰富的，是有全能的，那就是万有都属于他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就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谁将伟大？谁是伟大的呢？除了我们的神之外，没有大的啊！感谢主。那我们看第二点，争大弄强是一个危机。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伟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想法和疑惑，但是这些门徒可能还没有觉察到这是一个危机。那究竟是什么危机呢？啊，在别的经文当中呢，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当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啊，他们的母亲 帮他们求主耶稣一件事情，希望他的两个儿子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时，哎，马太是这样说的。马太说，其余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这十个当中，我想也包括彼得在内。为什么呢？因为当登山变现的时候，雅各、约翰、彼得都在场，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认为，除了彼得以外，其余九个门徒都没有看见神的国大有荣耀的降临。那么，除了彼得之外，与耶稣宝座最近的还不应当是我们两个吗？是不是？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想法，因为近水楼台相隔月嘛。啊，但这正是他们的这种自私的想法。包括彼得在内的九个人就恼怒他们，也就是说，这时当他们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那一个美好的关系和美好的团契就被打破了，就呈现出来一个危机。自私一出现，必定引起门徒之间的次序的混乱。他们主要的问题就在平衡的人与人之间，谁都不服谁啊，这是人间的一个悲剧。如何让你乖乖的顺服呢？啊，这个世界的法则是怎么样的呢？会用暴力，使用强权，甚至动用军事力量，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威胁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迫使你就范，迫使你降服，使对方在不自由中顺服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和人之间平衡的关系就被打破了。所以枪多的可以威胁强小的，权大的威胁无权的，地位中的呢威胁贫贱的，这就是世界的一个规则。小的应当顺服大的，下的应当顺服上的。要是对方顺服，就必须确认人与人之间他就是不平等的。这就是门徒为什么迫切的想知道他们当中谁该为大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能够确定这件事情，就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该怎么生活，怎么生存呢？ C.S. 路易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骄傲的本性就是要争，不容谁强过他，并且要不断的争下去。只要这世上还剩下一个人比我更有权力，更有强，或者更聪明，那他就是我的竞争对象，他就是我的敌人，他就成为我的仇敌。从这个意义上，当人争强好胜之时，就给自己树立了许多的仇敌，破坏了那一个和谐的氛围，就成为了一个什么呢？危机啊，就成为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危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亚当面临的最大的诱惑就是与上帝要争老大。他在没有吃果子之前，他就想自己可以透过违背神的命令，使自己像上帝一样，受造物，奢望成为创造者。他的心动使上帝与整个人类为敌。啊，当在我们的中讲争论谁为大时，正在得罪那一位至高至大的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危机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请问哪个大哪个小，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赚钱多的一方为大吗？可能赚钱多的在家里的话语权就大， 或者说因为妻子很彪悍他就伟大，养或说两个人的平等关系谁也不愿意顺服谁。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情，在平等的关系当中，如果一个人自愿的去顺服另一个人，是不是你就认为自己成为小的呢？啊，我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就是当一个人顺服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当大的自愿顺服小的，当强势的自愿顺服软弱的，这就称为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在夫妻的平等的关系中间，圣经教导我们要丈夫要舍己爱自己的妻子，有优势的那一方甘愿为弱势的一方舍弃自己，这就叫做什么呀？基督化的家庭，他们的关系必定是和睦和合一的。什么叫被神祝福的家庭呢？就是你按着神的真道去建造你的家庭，就叫做基督化的家庭，就被上帝祝福了。很多的人都盼望我们的自己的家被上帝祝福，却不照着神的道，不照着神的真理去建造自己的家，还盼望上帝去祝福他。我们会发现我们离真理有多远，是不是？所以我们乐意被神祝福吗？那就你就照着上帝的真理去塑造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婚姻。我们再抛一个话题，弟兄姐妹，究竟是国家大还是教会大？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啊，很重要，尤其是在咱们这一个环境背景之下啊，我们被边缘化，被逼迫，你可能会不加思索的说国家比教会大。起码从目前的这一个处境来说，我们看到了教会的软弱，看到了教会的无力和无助。那事实如果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认为是国家大，国家大过教会。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你是不是这样认识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有一个公司，哎，他成为客服部、销售部、人力资源部、市场部、财务部等各个部门，那么其中的每个部门，他们并不是在他们中间该争谁是老大，而是大家同心的为公司的发展各尽其职，他们之间的彼此的协调的关系，目的是使公司有发展的前景和盼望，是不是应当是这样的？哎，能不能说销售部就大过了客服部，市场部就大过了财务部，对不对？他不应当这样去讲的。那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回来，就是神设立地上的政府，也设立教会啊，弟兄姐妹注意听，也就是说当天上的神在这个世界当中设立了地上的政府，也设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之间有无大小之分呢？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政府被神赋予了配件的权柄，管理人类的社会秩序，他们的权柄是什么呢？他们的权柄是赏善罚恶，新公义，对不对？这是神给他们的权柄。那教会呢，被神赋予了福音的使命，特别给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真理来做见证。那国家和教会之间呢，就如同一个公司的两个部门，一同在服侍神。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和国家，你们再想一想，哪个大呢？教会 如果抗拒政府配件的权柄，借取了强制性的力量，为宗为大，便是抗拒上帝。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你要听明白了，政府若以行政力抗拒教会传福音拯救灵魂的权柄，抵挡教会敬拜神，便是抗拒上帝。从这个意义上，教会不属于任何地上的国家，它虽然在地上，但它从来不属于美国，从来不属于日本，从来不属于中国，从来不属于地上的任何的国家。教会不属于任何的政权，它单单的属于它的主、它的头、它的基督。所以从圣经的原则当中，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面临的逼迫啊，圣经的次序是什么呢？国家和教会是分开设立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神面前的平起平坐的啊，应该是这样的。政教是分立的，当凯撒借于自己的权柄把手伸向主的教会威大威宗时，这就叫做什么呀？逼迫。第三，没有任何的国家有正当的权利阻止教会以符合圣经的方式去崇拜神、去侍奉神。因为教会的这一宗教自由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授权，任何对主教会的侵犯将来都无法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我要面对被逼迫的、被威胁的弟兄姐妹说，你在面对逼迫和恐吓的时候，不要惧怕，而是要责备和谴责这些罪行，因为上帝不喜悦他们这样去做。你当以温柔和敬畏主的心回答他们，以基督的慈爱呼召他们去悔改，这是你应当做的。所以惧怕、软弱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去怎么样呢？去惧怕，而是让我们带着敬畏主的心回答他们，在爱中责备他们。我们只有一种能力，就是忍耐等候上帝。记住，只有一位是大的，就是那一个能杀身体又有权柄把人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在面对着逼迫的时候，求上帝让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来牧养我们自己的灵魂，使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好，第三，我们来讲十字架的翻转与颠覆。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才是大的呢？在天国里谁才是大的呢？所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稣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我们细看这些经文啊，耶稣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是彼得大，还是约翰大，还是雅各大，没有。换一句话讲，就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在天国里为大。主耶稣给了每个人 伟大的机会。怎么伟大呢？就是48节的经文。同时这些经文也让我们明白，哪怕在我们中间最小的也有机会成为最大的。所有的人都有上升的机会，小的可以变成大的，大的不是永远大，小的呢不是永远小。这个固态化的僵局被打破了，在哪里被打破了呢？请注意，耶稣说为我名，看见了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基督里嘛，他就是在耶稣里面，门徒的地位有重新翻牌的机会。怎么翻牌呢？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为基督的名服侍。怎么服侍呢？服侍人如同服侍小孩子一般。小孩子是什么光景呢？小孩子软弱，小孩子无依无靠，小孩子没有自己的主权啊。请问有人会和小孩子争论谁大谁小吗？是不是？服侍小孩子需要我们的耐心，需要我们的爱心，也需要我们的温柔和谦卑。所以耶稣实际在说，他说什么呢？走向神国的道路上，什么样的人伟大呢？人不是用骄傲的形态来促使自己伟大。神国伟大的法则是那卑微服侍和服侍卑微的。即使在我们人群中间啊，太多的人，其实它里面有弯自尊大的心啊，我们不做事便罢，一做事我们就野心勃勃，想干大事，从来不往卑微处着手。主耶稣怎么说呢？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但是我们往往忽略最卑微的小事，我们盼望着自己能做大事。为什么呢？我们里面有一个认为自己很大的地位，很高的权柄，这就是骄傲。所以求主帮助弟兄姐妹啊，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哪怕是很卑微的一件事情，在上帝看来你都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上帝看你就是大的。所以说呢，接待就是服侍。好，我查了一下这两个接待啊，第一个接待在希腊文中是完成式，表示这件事情完成了，接待小孩子。第二个接待呢是现在式，在希腊文，也就是主耶稣那个接待主耶稣的那个接待，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表达一个意思，当门徒完成一份卑微的服侍的工作的时候，正在此时此刻他就与主相遇。换言之，在福音的事工中，哪怕仅是一件最小的最卑微的服侍，都是在与最伟大的主耶稣相遇，都是在与他约会，都是一次服侍主的一次机会。那么这个人无论多小，他就是大的，他在天国里就是伟大的。所以伟大强大不是人定的规则，不是这个世界的次序，而是福音中的次序。在福音中，圣经给我们一个新的次序，重新认识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啊，都被他颠倒过来了。所以我们再回头，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这个宇宙次序中最大的颠倒。怎么颠倒的呢？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当荣耀的基督成为罪僧奴仆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当污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 替代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去被钉死被杀的时候，基督在十字架上将整个世界的次序都给翻转过来。如果连最大的都为你、为我、为教会而成为最小的，卑微的去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还挣扎和在乎这个世界给你的大和这个世界给你的小吗？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和他的福音来看我们的大和小。保罗讲到神在肉身中显现，这是最大的奥秘。彼得说，就连天使都需要在人类历史当中详细的查看这个福音啊，这救赎是怎么成全的，他才能够获得智慧。而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你已经得着了。这个世界所不知道的，世界所不了解的，也是世界无法去实践的真理，那就是耶稣赐给我们的福音。所以耶稣与我们平等吗？肯定不平等，对不对？神与我们是平等的吗？肯定不是。我们的神做宝座的羔羊，那一位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大过我们，他高过我们，他强过我们，但是他的儿子却卑微的成为我们中间最小的，顺服了人间的凯撒的权柄，顺服了大祭司和以色列的公会，顺服了他们自己的犹太的同胞，任凭他们审判，任凭他们讥诮，任凭他们杀害。这就是这个世界所拒绝、抵挡、排斥、不了解的福音的奥秘的次序。耶稣在十字架上把大和小给颠倒过来，让我们这些小的能够成为大的。正因为天上的君王来到地上成为最小的，我们就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每一个被别人、被世界定为最小的，能够有机会迎着耶稣的拯救成为最大的。啊，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这是神要今天要借着他的道要告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天国里迎着耶稣的福音，你是大的，将来你是伟大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整个人类世界次序的福音。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世界只有大的欺负小的，有权势的欺负没权势的，发达的国家欺负落后的国家。啊，我们知道这一个号称军事第二的俄罗斯，从去年的2月24号入侵乌克兰，这就快一年了。但是这一年的仗打下来，由于俄罗斯失道寡助，失去了公理和公平，所以国际社会啊，许多的国家大多是援助乌克兰的。所以现在得胜的天平已经倾向于乌克兰这个国家。你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大的变小了，小的变强大了。啊，所以天上君王主动成为地上的奴仆，神与人次序的颠倒，最大的和最小的颠倒，就是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奴仆式的君王。他从人的心里摧毁了这个世界的大和小的次序，在我们里面重建一种崭新的人和人之间的次序，这就叫做什么呀？救赎。啊，这就是拯救。弟兄姐妹，你是小的，但是在福音里面你是大的。门徒们所思所弄所想的都是围绕自己而展开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在讨论的时候他却是想到的是别人。所以在福音中被更新翻转，在卑微的服侍中，你才能够看到明白耶稣成为奴仆的宝贵。求主帮助我们啊，在今天的信息中能够看到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恩典使你有机会成为大的，成为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那一位啊。那么以前我们会看到九个门徒一起都不能赶出污鬼，他们现在呢看到一个不是他们团队的人却在奉主耶稣名赶鬼，门徒在想什么呢？我们失败，别人成功，他自尊心又受到伤害了，所以门徒就会嫉妒别人，既然不是我们的队伍，怎么可以私自的去赶鬼呢？你们赶鬼必须得有我们的正统允许才行，必须有我们的权威部门盖章，你们才可以去做啊。你看就会发现人里面的那个大的自大的影子随处可见，但是主耶稣呢却不允许他的国存在这样的嫉妒和纷争，他要门徒以热忱和开放的心态对待一切他们所不认识的同工。所以约翰不让其他的人奉主名做工，因他不明白耶稣被高举是要吸引万人来归向神。耶稣的意思是说，在说什么呢？不但使你们这几个门徒可以成为伟大的，在神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有机会成为伟大的人物，包括今天听到的你。所以在与仇敌的征战当中，任何一个奉主耶稣的名抵挡魔鬼的都应当受到欢迎，而不是被排挤，因为他是站在光明中而不是在黑暗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把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都连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当中，因为他的国度是无穷尽的，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并且要使他们得胜，让他们身穿白衣，头戴冠冕，手拿棕树枝，永远侍立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因为主耶稣宣告说，因为接待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父，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最大。弟兄姐妹，你知道谁是大的了吗？求主来帮助你，给你喜乐，给你力量，给你信心和盼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增长。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透过你的真理和正道，我们是何等的卑微，正如圣经上所描述的，我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我们无权无势无能无德，我们活在世上原来没有指望没有盼望，但是因着你的拯救，因着你这位伟大的君王来到地上，为了我们成为奴仆，成为最小的，你翻转了这个世界的次序，颠覆了这个世界的法则，把我们从弱肉强食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活得有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在真理当中被主高抬。主啊，你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是你眼中的同人，是你看为最宝贵的，是微中为大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这个丛林法则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自由的顺服的来服侍你、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认识你的机会，使我们的身份在天国里变成强大，成为伟大。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求主你就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靠着你得胜，因为你是伟大的，我们跟随你，我们乐意去服侍你。愿上帝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的度过是靠你的恩。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